让我们有机会，确实像诗歌所说的，因着侍奉主耶稣的缘故，越侍奉，我们的喜乐能够越加增。已经到了六月中，我想在今天早晨的聚会的里面，想与弟兄姊妹们来温习一下我们的教会今年的主题，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也知道这一个主题是出自于保罗所写的腓立比书第一章25节和26节，所以今天早晨我要与弟兄姊妹一同的来看这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25节和26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他自己是处在于监牢的里面，而腓立比的教会也有许许多多的试炼，他们也处境面对相当多的困难。可是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一封信的里面，却充满了喜乐的音符。虽然喜乐可能不是腓立比书的整个的主题的所在，但我们却看见喜乐贯穿在这整卷书的里面。喜乐或者与它相关的词语在这一整卷书的里面出现了16次到17次左右，平均起来每一章最少有4次谈到了喜乐。所以确实喜乐是腓立比书留给我们相当深刻的印象之一。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是否有许许多多的因素令我们无法喜乐的？如果因着我们周遭的环境的变动，造成我们的喜乐似乎渐渐的消退，不再像往常一样，不再像我们刚刚遇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那样子的欢欣，那样子莫名其妙的，我们会发出笑容，我们会唱起诗歌来。当我们看到了周遭的环境，经济的低迷，整个的局势好像有很多的变动，没有办法确定的情景的里面，我们似乎喜乐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应该要想想，腓立比这一封信是由一个囚犯所写成的。腓立比这一封信是写给一群面临着艰苦困难的环境的里面的。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结尾，在第一章最末了一节的地方，他这么说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无论是这一封信的作者或者是他的读者，他们双方都处在征战的当中，他们都现身在一种艰难的环境的里头。所以甚至于保罗到了第二章，他要去鼓励，要去劝勉这一群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们，他提到就是说他虽然是在苦难的当中，但是呢在第二章的时期，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的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说，虽然苦难，但你们的苦难，我把它当作是喜乐的原因。你们看我也在苦难的当中，但是不要因为我的苦难，让你们心里就下沉了。你们要把我的苦难也当作是喜乐的原因，我与你们一同喜乐，你们与我一同喜乐，因着我们双方共同的喜乐，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因着我们双方共同的患难，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喜乐，我把你们的信心当作所贡献的祭物一样。这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所以这一封信由一个在苦难中的人写给一群在苦难中的基督徒，但我们却看到喜乐的音符贯穿在这整封信的里面。所以喜乐确实是这一封信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喜乐在这封信的里面往往只是一个附带的，它不是主题， 他每一次提到喜乐，我们就要去注意到有什么样不同的因素导致于这些的喜乐，甚至于连苦难都可以是喜乐的一个原因。那么在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因着他自己的所遭遇的事情而喜乐。他遭遇什么？他为了信仰的缘故被囚禁在监牢的里面。可是在第一章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他喜乐，因为他所遭遇的事在神的国度的里面有一些的价值，成就了一些的工作，叫福音可以更加的兴旺。所以第一章十八节就有这么一句话说，为此我就欢喜。保罗想到他自己被囚禁在监牢里面的这一件事情，他说为着我的被囚我欢喜，因为他回顾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里面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他的被囚并没有像许许多多人所担心的一样，因为他被囚禁起来不能够再自由的来旅行各处，在各地来传扬福音的缘故，好像福音就受到了阻碍，没有办法传扬了。保罗说，不，虽然我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牢的里面，但是福音却更加兴旺。第一章的十二节的里面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甚至于你可以把这一句话翻译成说，我所遭遇的事反而是叫福音更加的兴旺。什么叫反而？反而的意思就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人人都料准了保罗被关起来了，福音就会受到了阻碍了，却没想到福音更加的兴旺。所以保罗说，为此我就欢喜。可是紧接下来保罗所要谈论的却说到另外一面的欢喜，他说并且我还要欢喜。为什么他还要欢喜？他说因为我还要欢喜的缘故，是因为我还要再见到你们了。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的里面，他说我既然这样子的深信，就要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我们今天早晨就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保罗谈论的喜乐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一个因素叫做长进。在第一章的二十五节，保罗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成又长进又喜乐，这是恰当的。可是呢，原来的希腊文的里面却有一个很微妙的东西，是中文或英文都无法表达出来的。这种的希腊文的结构，把这一个地方所说的长进和喜乐不是当成两回事，好像长进是一方面，喜乐是另外一方面，好像保罗到了腓立比的基督徒当中与他们同住，可以带来了两种的结果，一种的结果是长进，另外一种结果是喜乐。不是的，这个微妙的结构乃是让我们看见说，在保罗整个的观念的里面，长进与喜乐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是不可分开的。换一句话说，保罗在这里所谈论到的喜乐是因着长进而有的喜乐。我们当然有许许多多地方可以让我们喜乐的，可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需要一直不断的成长，借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中喜乐，这种的喜乐可以超越过我们所有的环境，即使时局艰难，即使我们面对着一些的逼迫，面对着一些的压力，我们仍然可以欢喜快乐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一直不断的在成长的当中。这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要让我们看见的。同时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说到，我们的喜乐是跟我们的长进 不可分开，长进可以带来喜乐，而如果没有长进，很自然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喜乐自然就打了折扣了。所以我们盼望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我们的长进可以带来喜乐，长进就变成格外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喜乐。可是什么叫长进？当然我们所想到的长进会是想到我们的好像一个有生命的这个植物一样，会一直不断的生长。保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或者新约圣经的其他地方，许多时候所谈到的长进都是着重在成长的这个层面而说了，把基督徒的生命比方成好像是植物一样，或者是好像一个婴孩一样，这是有生命的东西，有生命的他就必须要能够成长。好像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所说的一样，叫你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个这些的长进呢，都是谈到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可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5节所说的长进，却跟这一些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5节所用的长进这个词，它的希腊文在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总共只有出现了3次，而这3次非常恰好就涵盖了我们的教会侍奉方面有3方面是我们需要长进的。第一是出现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里面，也正是我刚刚已经给弟兄姊妹读过的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12节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那个地方的兴旺那个词，跟第一章第5节的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是不同的。第一章12节所说的更是叫福音兴旺，这个兴旺这个词在希腊文的里面就跟25节的长进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有第一方面需要长进的，那就是在福音的上面。我们周围仍然有许许多多人，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曾经去统计过在湾区地方有多少的华人，而在这些的华人当中又有多少是已经信主的。因为我们的事工的缘故，我们关心美国各地的华人教会，我们会有许多机会去服侍他们，所以我们也常常要了解各地华人教会的情况。我们也常常在收集教会的名单，我们要常常更新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这些教会的资料所以我们常常在角声或者其他的管道的里面，我们得到这些资讯呢，我们要去把我们的资料给 update。那么我们前天在开车北上的过程的当中，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坐在车上，我们就在讨论一件事情，到底湾区有多少基督徒。虽然我没有正式的统计，但根据我们所收集得来的名单，我们去做了一些的判断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恐怕湾区的基督徒数量大概只有在2万个人而已。虽然这没有很严谨的科学的根据但是我只是根据我所得着的这些的资讯做出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相较于在湾区的那么多的华人同胞来说，这2万个基督徒虽然在北美里面算是排在最前面的了，北加、南加以及这个纽约可能是北美华人基督徒的数量最高的3个地区，但是如果与周遭的我们的华人同胞来比较，我们的数量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我们的周围仍然有许许多多人，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确实我们的福音需要更加兴旺，在福音的上面我们需要长进。第二个长进，那正是我们今天早晨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的，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个长进的层面是放在基督徒的灵命的成长上面，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有长进。而第三方面的长进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后一次的出现，是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第4章15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保罗告诉他说，你要在此专心，并且要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传道人也需要长进， 传道人不是因着我们已经神学院毕业了，那么我们拿到了一个神学院的毕业证书了，我们可以侍奉了，我们就一头的栽进到我们忙碌的服事的里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再继续的长进了。传道人不是因为我们有着多年的侍奉的经验了，所以我可以凭借着像我自己过去20多年的这种所谓的全职侍奉里面，我累积了许许多多的经验，我这靠着这些经验，我可以足够的应付许许多多的困难了。不，每一个传道人，我们都有责任继续不断的长进。这个是保罗给他的同工提摩太的一个劝勉，而且保罗的意思是信徒的眼睛很亮，你长不长信徒都看得出来，而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说，我们有一个责任要让信徒可以看得见我们的生命是在不断的成长的当中。所以我们有这三方面需要长进的，我们的福音需要长进，我们的信徒的灵命需要长进，我们的基督徒的传道人们我们也需要长进。不过今天早晨我要把焦点放在我们的灵命的长进的上面。可是为什么保罗选用这一个字长进，而不是用一般所讲的成长这个词呢？当然成长是很重要的，成长这个词表达出我们基督徒的长进，不是知识的累积，不是一些的人际关系的拓展，好像我认识更多的基督徒，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接触许多的传道人从他们得帮助了，我们就可以长进了。不是的，那乃是提醒我们说，所谓的长进是生命的一个成长。但是保罗在这里选用的这个词却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词语，跟生命的成长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有比生命的成长更丰富的一层的含义在里头。这个词我就举几个例子，是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的一些的用法，虽然这个名词用的不多，但是它的动词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比较常见的。这个动词呢有很多的用法，我就举其中的三个例子来看。比如说这个动词可以用在指着一支军队，当一支军队接到上级的命令，吩咐他要在某一个时间的里面往某一个目的地开拔，要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之前攻占了某一个山头的时候，这一支军队可能就要连夜的开拔，然后带着所有的军装武装开始往前进。可是军队往前线开拔的时候，他可能会在路上遇见许多的阻碍，尤其是在战时，平常已经有很多的阻碍了，可能往前开了有地形的障碍，它需要翻山越岭，有着一些的自然的障碍，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遇到了丛林，根本没有路可以走了，有的时候可能来到一个河流没有桥，那它必须要设法的怎么样穿越这一些的丛林，怎么样渡过这一个河，那么当然你就必须要开路，你就必须要架桥，好让你的军队可以顺利的在上级所指定的时间之内来赶到某一个目的地去。长进这个词就用在这里。第二，这个词可以用在船只，一艘船在海面上航行，它要朝着某一个方向前去，它有一个目的地，要到达某一个港口。可是船只在海面上航行的时候，它也会遇见许许多多的阻碍，海水是首先它要克服的障碍，海水的阻力是船只必须要克服，不像我们现代一样有着这一些非常方便的这种核子动力的潜艇，或者很方便的这种电力的这一些的船只所以可以很快的航行。古代可能要靠着人力的要划船，或者靠着风力的要把帆张起来，然后呢朝向那个方向前，那你必须要克服了那个海水的阻力，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一个成语叫破浪前进，因为浪那正是一个阻碍。有些时候更会遇见了一些暴风雨，在海面上遇见了狂风巨浪的时候，那这一艘船只呢更是要想尽办法不要让这个浪吹着到处漂流了，你需要怎么样子依然朝向着你的固定的目的地来前进。第三，这个词也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比如说以我们现代来说，你可能开车要到某一个地方去，你有你的目标，你要朝到那一个方向前进，当你来到一个地方正好是一条单行道，而且呢只有单线而已， 你只能够往前进，你不能往后退的。可是正好来到这条单线道的时候，你看见前方路上有一个障碍物掉在地上，可能是前面那一辆车过去的不小心把一样很大的东西给掉下来了，留在马路的中间，你没有办法过去了。可是你也不能往后退，你必须要继续往前。这个时候你就只能做一件事了，不是打电话叫消防队员来帮你除掉这个路上的障碍，是你必须要可能下车，然后想办法把这一块巨大的石头呢，把它给搬到路边了，好让你可以继续往前，那你后面来的车子也可以继续的往前。这些都是这一个字它的动词在那一个时代的类似的用法。可是虽然有许多的用法，我却把这个词归纳出来有四方面的因素。第一，他必须要前进，他有一个目标是他要去达到的，无论是军队要攻占的那一个山头也好，无论是那个海那个船只，尤其是一个舰艇要在那边达到的一个港口也好，或者是我们平常走路开车的时候我们要前去的目的地，总之你是有一个方向，你是有一个目标，你要前进到达那个地方去的。第二，这个词含着有障碍的意思，你会发现在你朝向那个目标前进的途中会遇到了一些的障碍物。可是还有第三个因素是你必须要排除障碍，不因为遇见障碍的缘故你就停在原地不动了，不因为遇见障碍的缘故你就掉头回去了，不能，因为你有任务要去完成，你有一个目的地要去达到，所以你必须要排除障碍。当然就有了第四，在排除了障碍之后你要继续的往前，直到你达到了你的目的地为止。所以这是保罗所用的这个词语，他所隐含的非常丰富的意思。保罗用这一个词语就表达了无论是我们的福音的拓展，我们的福音的兴旺也好，是我们的信徒灵命的成长也好，或者是传道人的长进也好，我们都会遇见一些的障碍，而我们也都需要排除这些障碍，继续的来往前。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要回头来与弟兄姊妹来看有关于信徒的灵命的成长的部分。信徒的灵命成长非常的重要，因为那关系着我们与神的关系，那关系着我们在世人中间的见证，福音要能够拓展开来，要能够兴旺，也必须要有信徒的灵命成长才可以的。但信徒的灵命成长也会遇见许许多多的障碍，可是虽然有这许多的障碍，我们却不应该为着这些的障碍的缘故我们就裹足不前了。好像我们遇见的这些的经济环境，我们有些的弟兄姊妹们可能失业了，可能有遇见了一些的挫折，遇见了一些困难，这些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的阻碍，不仅仅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身上，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走下去，我们必须要突破很多的障碍，我才能够继续的来成长，不止维持住而且还能够成长，连甚至可能连着我们的孩子们，连着我们的青少年们，他们也可能因着整个的局势或者感受到父母亲所遭受的压力的缘故，他们也无形之中面对许许多多的挫折，面对了许许多多的障碍。我昨天来了我才听说在这湾区地区，在过去这段时间的里面有三个年轻人就跑到火车轨道去卧轨，有两个被撞死了，然后第三个也想要这么做的时候被人给救回来了。我们看见连这些的孩子们，他们也都承受了许许多多的压力，他们需要克服这些的障碍，好让他们的人生可以继续走下去。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会面对许多的障碍，我们应该克服这些的障碍。面对这些障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沮丧，我们可能会觉得灰心，我们可能会觉得连我自己的工作生活压力都这么样繁重，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了，那么我的长进就搁一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再聚会，我们的追求就受到了一些的打岔影响了。可是保罗在这里却要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们，也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遇见什么样子的艰难，我们仍然要排除万难，继续的来成长。 不过我仍然今天早晨我不涉及到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所有的层面，虽然我们有很多成长的管道，包括我们应该要读经，我们应该追求，我们应该祷告，我们应该有弟兄姊妹们彼此的团契等等的，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应该多阅读一些的属灵的书籍。我听说这附近的一个很大的教会竟然这一段时间里面，主任牧师说因为我们的信徒们面对太大的压力了，所以我们需要稍微放松一下，需要休闲一下，所以呢每一个礼拜天早上聚会结束的时候，教会派人在教会的门口发世界日报，你带回家看看世界日报放松一下，你可以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了。这是我们的解决压力的办法吗？保罗不是如此的。而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保罗谈到的长进，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我仍然想要把它放回到当初的整个的处境的里面。我们需要了解到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长进是从何而来的。保罗怎么说？保罗不是只有说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而已，这里他谈到一个特殊的长进的管道。虽然我们有许多的管道可以长进的，读属灵的书籍，读圣经，参加聚会祷告等等，都可以叫我们的灵命成长，甚至于连苦难的本身都应该可以叫我们的灵命成长，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一个长进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这个长进从何而来？保罗是这么说，我既然这样子的深信并且就知道我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并且叫我呢因为我呢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可以越发的加增。保罗一连几次的谈到一件事情，他说他要来到腓立比的教会的当中，他要与他们同住，他要与他们会面。所以这一个长进，腓立比教会的又长进又喜乐是从一个地方而来的，是从保罗亲身的来到他们的当中。不只是借着保罗为他们祷告，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而是保罗以他的血肉之躯亲自的来到了腓立比教会。他说我来到你们的当中，要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写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段话语，他说到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2年左右的时间，这2年他对人生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对于为什么活着，他的活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他非常深入的去思考它。他也对于他的死有着很深入的去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他说我人生的目的整个人就只有一个焦点，就是要让人从我的身上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人可以从我的身上看见了耶稣基督，好像透过一个放大镜把我们看不清楚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一样。保罗说我的生命是一只的放大镜，要让人透过我看清楚主耶稣基督。保罗说如果我死了呢，那我若死了就有益处，我若死了那就是离世与基督永远的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对保罗来说，或生或死都充满了意义，都充满了价值。可是他却做出这样一个说，他说我在2难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样选择，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才好。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保罗能选吗？保罗能选择生吗？保罗能选择死吗？保罗没有权利选择生，能不能决定他能够继续活在世间的是由 罗马的皇帝来决定的，因为他正因为罗马的法律的缘故被关在监牢的里面，等着罗马皇帝来裁决他到底是不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那么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可能就必须要被斩首。如果国家判他无罪，他可以自由的得着释放。所以决定他能否得着释放还是要被斩头的，是由罗马的皇帝来掌握的，不在他的手中。或者说我们说的更远一点，能够决定保罗的生死的是在神的手中，神命定的他要活着还是要死，这是由神来掌握的。但是保罗说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才好，并不是说他真的有权来选择，而是说如果让我选的话我该怎么办。如果我有机会，我有权利来选择生或死，我到底要选择哪一样？我在两难之间，因为两者都好得无比，两个都很好，两个都有价值，那么我该选哪一个？可保罗最终做出了一个结论来，从24节开始他就这么说了。24节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要与你们仍要就知道仍要住在你们中间，且要与你们众人同住。到最后保罗做出一个选择，他说我选择活，我选择留在世间，不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眷恋不舍的缘故，不是因为我还有什么样放不下的地方，不是。如果我今天便与主同在的话，那是好得无比的。可是我之所以选择留在世间，那是为你们的缘故，为了你们腓立比基督徒的缘故，我要再到你们当中去，让我与你们再一次的相聚的缘故。因着我们的相聚，要叫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有一种的长进是从信徒们彼此的相聚而来的，这一种的长进是因着我们肉身的里面，我们有着相聚在一起，我们同在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一同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神，我们在这里一同聆听神的话语而得着的长进。所以聚会很重要，聚会能够叫我们的灵命成长，不光只是因为在聚会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一篇听见一篇信息，这一篇信息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的灵命，叫我们可以有力量来走我们下一个星期的这个路程。聚会也不只是说在这里有很好的诗歌，有很感人的这一些的诗歌，让我们听见一些的诗歌之后叫我们的心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鼓励。聚会也不是只有说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祷告，来与神相亲，不，聚会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因为我们有机会与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们一同相聚在一起，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点如果用教会历史的里面一个很有名的所谓的使徒信经来说的话，你会发现非常的要紧。使徒信经虽然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使用它，但是这几乎是普世的教会要来辨别一个一个基督徒的信仰是否合乎正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判别的标准，也是教会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告白。而在使徒信经的里面，精简扼要的把基督徒的正统的信仰给涵刮下来了。可是有一句话却也放在使徒信经的里面，说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圣徒相通，圣徒们团聚在一起，那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是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不可缺少的。圣徒们的团契，我们彼此的交通，我们的聚集，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不仅仅保罗来到腓立比的教会可以叫腓立比的教会可以得到帮助，保罗来了要让腓立比的教会可以他们的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保罗就好像他写信给罗马教会里面所说的一样，他在罗马书第一章和罗马书十五章一再的谈到一件事，他说我盼望我祷告能够到你们当中去，我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不仅要在你们当中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我也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来分给你们，叫你们的信心可以得着坚固。保罗来到了罗马教会，他说我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叫你们的信仰上可以更加的坚固。或者说像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十五章二十九节，他说我也晓得我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保罗对自己有一个把握，我无论到哪里，每到一个地方，我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我所到之处必然要因着我所带来的基督丰盛的恩典的缘故，让这个地方的基督徒得着益处，让这个地方的教会可以得着建造。这是保罗对于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自己的一个把握。但是圣徒相通不是单向的，不是因为保罗来到了我们当中了，哇，他可以在我们里面开一个培灵会，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座，可以给我们上一门圣经的课程，所以可以叫我们的灵命长进。不只是如此而已，圣徒相通是双向的，甚至于是多向的。不止罗马的教会需要保罗，不止腓立比的教会需要保罗，保罗也需要罗马的教会，保罗也需要腓立比的教会。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他不是只有说我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我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到你们那里而已。保罗也说，我到你们当中，因你我彼此的信心可以同得激励。罗马书十五章他说，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不是只有你们得安息，我也要得着安息。同样的，在腓立比书的里头也是如此，腓立比教会固然需要保罗，保罗也需要腓立比的教会，他渴望与腓立比的教会有机会再一次的相聚，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叫保罗自己也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鼓励，也叫保罗自己的灵命也可以更加的长进。事实上腓立比书的写成有部分的原因就向我们表达了这一点。我们没有时间给弟兄姊妹交代腓立比书怎么样写成的，但其中有一个弟兄叫做以巴弗提的，是奉着腓立比教会的差遣，代表腓立比教会送了一笔金钱到罗马的监牢里面去，来供应保罗在罗马监牢里面所需要的。但是以巴弗提在完成这个任务的途中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但是他仍然坚持着要完成这一个任务。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来推向腓立比的教会，来称赞这个以巴弗提这一位弟兄的时候，到腓立比书第二章最末了一节，他这么说，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保罗说，以巴弗提坚持要亲自来完成这个任务，是为着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他的意思是在埋怨腓立比的教会吗？说你们给我的钱太少了一点啊，不够，有不及之处。不是的，因为第四章保罗就这么说，他说我已经充足而且有余，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所以他样样都有，他有的非常充足的物质的供应了。那么他所说的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不及之处不是指的物质方面，这个不及之处是因为保罗的心中的一个遗憾。保罗被环境限制，没有办法与弟兄姊妹们相聚在一起，他想念腓立比的教会，他想念腓立比的基督徒们，所以他盼望渴望有机会见着他们，但是一直没办法，因为他是一个囚犯。而如今腓立比的教会派了一个正式的代表，是以巴弗提来见保罗。对于保罗来说，以巴弗提的到来不是只有带来一笔金钱的这个意义而已，以巴弗提的到来更有一个意义，是这个弟兄代表着整个腓立比教会与保罗一同相聚。 一同圣徒的相通。这个弟兄带来给保罗心里的安慰和鼓励，是仿佛保罗再一次亲自的与腓立比的教会相聚在一起一样的。所以类似的话语也曾经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保罗提到了有三个弟兄从哥林多教会来到了保罗这里，这三个弟兄的名字叫斯提凡、弗图拿都和亚该古。然后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七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他们来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这三位弟兄的来到补上了哥林多教会带保罗的不及之处。什么是你们带我有不及之处？保罗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有亏欠于我，你们对我的这个金钱的供应不够等等，不是的。保罗的意思是我很遗憾没办法与你们在一起，在我的心中始终觉得有个缺欠，而这三位弟兄等于是你们教会的正式的代表一样与我会面了，让我的心得着安慰的。所以有一个版本叫现代中文译本，把最后这一句话他是这么翻译说，他们正好补偿你们不在这里的遗憾。他们来了我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好补偿了你们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心里头的那一个遗憾。保罗的意思是什么？保罗的意思是只要我有我见不到的人，我就会觉得有遗憾。我上一个月赶回台湾见我的岳父，赶到的那一天晚上医院叫我们赶快到医院去，那一天夜里他就离开了。感谢神，他有机会，神给他恩典，让他 有机会在离世之前可以见到他所有的亲人，他没有任何的遗憾。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盼望我们的亲人没有什么遗憾，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与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那是一个极大的满足，一个极大的力量，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成长的。可是我们常常轻看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这个因素，因为那一个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来聚会，我们不来聚会，你不知道损失有多么的大。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不是只有信息的供应，不是只有讲这些诗歌的安慰振奋人心，还有一个奥秘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灵就要做工在我们的当中，借着我们的圣徒们，我们的身体同在一起，神要在这里来叫我们的灵命得到成长的。这是保罗所说的，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他原来的意思就着重在圣徒相通上面。所以今天早晨我就很简单的与弟兄姊妹们来说明了这一句话的含义。我也要鼓励弟兄姊妹们不要轻看我们每一个礼拜的聚会，在这个每一个礼拜的聚会的里面，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是伟大重要到一个地步是不需要别的弟兄姊妹的。因此就算我再属灵，我再被主重用，我仍然需要来聚会，我仍然需要在这里与弟兄姊妹们有圣徒的相通。就算我再微不足道，我再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地位，没有什么样属灵的知识，没有什么样一个属灵的这个生命好像 很高深的样子，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弟兄或任何一个姊妹是微不足道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的教会不需要他的。保罗需要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也需要保罗，我们也是如此。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轻看我们一周过一周的聚会，每一周的聚会神都要做工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好叫我们也可以喜乐的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在十架上舍命流血的大爱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不只属于耶稣基督，让我们也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你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让我们有一群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我们可以一同担当彼此的重担，我们可以一同彼此分享我们对方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活在圣徒的相通的当中，好叫我们可以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因此我们的神啊，求你激励我们每一个人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何等的需要我们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何等的需要我们。就让我们因着圣徒的相通的缘故，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在我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叫荣耀可以归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九节，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显出来。这里有个字，他。